请几位用一句话来代替我们向上帝感谢、利用、求恩、赞美。无论哪一个人，请用一句话表达你的感谢，一个接连一个，请不要等待，现在开始。
谢谢你教导我们认识你的主权，也求你帮助我们顺服你的主权。
亲爱的阿爸父神，感谢你要恩待谁就恩待谁，要怜悯谁就怜悯谁。
我们谢谢你在圣山对面，我们要传达无尽真理的传福音。谢谢你给我们每个人赐给我们宝贵的恩典。
我感谢你告诉我们，在这个
感谢，
主啊，感谢你带领永生的道路。
我们感谢，我们大家一同站起来，我们感谢。感谢的恩典接受，感谢主要我们把恩典分享给别人，感谢主要我们勇敢传讲给人，感谢主我们传福音一定有果效，感谢主许多的百姓一定要被彰显出来，感谢主只要我们忠心传福音，圣灵一定做见证，我们大家开始为传福音的火热，一定有果效，因为神灵一定要成就，我们一同恳切开始祷告。主啊，感谢我们赞美你，因为你的恩，你的爱，你预定，你拣选了，你要给我们的力量。主啊，你给我们意向，给我们勇气，给我们智慧，给我们爱心，给我们真理的认识。我们把一些荣耀归给你，求主你自己怜悯，求主你赐福，叫我们在你的面前蒙恩。主啊，我们需要你，我们仰望你，我们恭敬把自己放在你的手里，求主你怜悯。求主你坚固我们，给我们不动摇，给我们知道我们蒙恩原是不配的，把那些人所有的人受什么原是应该的。主啊，我们不知道谁是蒙恩的人，谁不是蒙恩的人，所以我们求主你给我们能力智慧，主啊给我们有勇敢的心，给我们爱灵魂的心，去把人带到你的面前。主啊，你听我们的祷告，浇灌我们爱灵魂的火热，给我们不止住你在我们身上所赐给我们恩典，听我们祷告，我们把一些荣耀归给你。怜悯我们，感谢赞美，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
荣耀归主你，荣耀归主你，主宝贵宣洗净我心。荣耀归主你，
再唱。
荣耀归主你。荣耀归主你，主宝贵宣洗净我心。荣耀归主你，
再唱更大声。 会举行奉献，要把今天所奉献的金钱作为大陆传福音的事工的用处，所以我们没有一个人出于勉强，我们出于神的爱的激励，对同胞的关心，对福音工作的劳苦的一个这个支持。我们大家唱诗，我们来举行奉献。我们再唱刚才愿我同胞全归耶稣，我们这首诗歌，请服务奉献的弟兄姊妹从前头做起。
愿我同胞全归耶稣，这是我用心所求，在整个地方人多，我以全心献给你，不想何等美好光辉，我心何爱慕依旧，但愿享受超凡恩赐，从年轻到一世徒，献出全球我的同胞，我的罪恶已满满，向我美丽锦绣大地，从远处的怀抱。
大声一点，请唐崇平牧师为奉献祷告。请坐。我们现在要当你们的问题所言，既点你圣经，你如何说服一个不信者圣经之可靠与权威？请你回头去看我几年前的神学讲座启示与真理，你不能每一年回到过去，圣经说忘记背后努力面前，所以我的责任是努力面前。那你一点那个还没有走，那个就是你的面前，是我的背后。一个蒙上帝拣选赐下救恩的人，必有主观经历，来自上帝的启示与光照。但是在上帝所预定的得救者之外，是不是有那些带着信心寻求却未蒙拣选的沦亡者？比如那些提活太后书所述说的，常常学习终究不能明白真法，他们灵魂的失散是谁的责任？这刚才已经回答，我要更详细的给你交代一下。常常学习却不明白他学习动机是什么，只有神看出。有的人查经班动机不在查经，是在看查经班里面多少漂亮的脸。有人查经的动机是在学英文，只有神知道他是不是寻求真理。而如果他是寻求真理的，连寻求真理的动机也是神在他里面接近以后才产生出来。为什么神不把这样的恩典领给每一个人？回到刚才的原则，神是为了恩爱才去恩爱神，怜悯神就怜悯神。如果有一些人神看不能把恩典给他，原因是什么？我有一些答案，不是完全这个用自己可以恐吓的。我所告诉你，如果那些人是属于这种人的话，神就把他列入，让他看看不明白，听听不见，免得他回过头来我就意思了。如果你要更强的要求我给你字句没办法把你了解的大，我告诉你，这些人先压制了自然恩典中间的普遍的信心种子，所以神就不许可让他们进到那一个救赎恩典的信心种子里。这是根据罗马书第一章，上帝的愤怒临到那些压制真理、不顺从真理、不强不进到自己。中文翻译那些阻止真理的，我 或者那些男主之女的那个字，希腊文原来的意思 suppress。For those who suppress the truth, it means the original seed of the general grace, common grace, have been suppressed by God. But common grace 的种子产生的 natural faith, natural faith 给他们 suppressed 以后， God didn't allow them to jump into the saving grace category, 所以不许给他们进到救恩。所以如果上帝把一些普遍启示给人，而人连那神存在的基本信心的种子都压下去的话，很可能神就任凭他们，让他们过一个不可能进到更深的救主。所以你要很谨慎，你心中已经有一些神的种子在处理。原罪和失意是分别，原罪不一定成为失意的种子，因为当亚当犯罪的时候就听了魔鬼的话，走了失意的路线，这个很可疑，照着脖子来吃，亚当看就因凭着眼目的失意，今生的骄傲，同了什么肉体的情谊，他就吃下去，吃下去爽眼爽身，而且可以与上帝同等，所以呢，肉身的骄傲，眼目的情谊，今生的骄傲，就是他给的。那个时候亚当还没有原罪，所以我说不应当把原罪和失意扯在一起。救赎主要针对的是原罪或者是失意，救赎主要拯救你脱离原罪的影响、失意的诱惑，也脱离你自己犯的罪行犯受的时候，还不能代价。我们的原罪要被救赎，是否我们不能到神那里去？但神审判我们又不是因为原罪，而我们因失意而产生的罪，请问原罪不会带来死亡？原罪如果不能带来死亡，为什么应该还会死？大家可以回答。那么上帝审判我们的罪，那么我们原罪怎么样呢？耶稣基督的死是为普世的人死，那一句话很可能隐藏一个意义，就是呢，全世界的原罪问题，基督可以解决。但是呢，真正蒙到他整个救恩典的，就是只有那些选民，他完全的。神救赎我们是否包括这个刑罚？我的时间，我再打八分钟我结束。如果我们的罪是自私产生的，我的撒旦者，我们最终的地位是什么？被教会中不是常说一切的罪恶是凭着撒旦吗？这句话的有一点不公平，什么都从撒旦来，什么都从撒旦来，这些人呢就不必认罪，因为是他，都是他。就因为这样的情形，所以亚当夏娃被赶出去又来了。上帝啊，是你造我，给我一个女人引诱我吗？上帝说，那对不起啊，上帝知道是乱讲的，不义者批判义者，上帝不准他回复，就问夏娃，那你怎么办呢？你以为他没有蛇吗？就是这个鬼吗？上帝说啊，对不起啊，有蛇才给你麻烦啊，那么我把蛇拿掉。不，上帝马上审判亚当，也审判夏娃，也审判蛇，也审判。在历史中间有两个人，一个人叫做马萨基尔，一个叫做迈克安杰，两个意大利文艺复兴的大图画家画亚当夏娃被赶出伊甸园的情形。当你注意亚当赶出伊甸园迈克安杰的表情的时候，是非常忧伤懊悔，身体强壮，美男子的身体，美女子的笑容，他两个被赶出来的情形，很害羞的样子。但我认为他的意境还不如马萨九的那样看到。马萨九画的时候呢，是头低下来，痛哭，有一个不能回到历史的某一刻，不能把时间转六回转的那个懊丧，而面对永恒没有办法挽回的痛苦。我非常欣赏马萨基尔，他好像 A 的那两个，唯一的我感到的缺点是把亚当的手放得太短一点。你们对这个伟大的艺术品、伟大的诗歌、伟大的哲学应当有欣赏，你的生命就更丰富。耶稣说，你要给你们更丰盛的生命，包括对更丰富的生命的了解和更丰富的真理影响力，也包括你更能服侍更多人的意思。丰盛的生命就是包括你能赚更多钱。 如果我们的罪，把这个已经到了，还有六分钟。人的失意是怎么来的？这个被造者隐藏着一个可能性，与创造者是义的本体有 qualitative difference。刚才提过，罪的源头怎么解释？我赞成罪是产生的，而罪产生根据什么？根据自由的存在，而自由是谁给的？是神给的。神知道自由有危险吗？神知道，神不但知道，神许可自由有犯罪的可能，再把这个可能性放在里面。那为什么呢？因为这个 absolute necessity of the process of trial cannot be omitted， 不可能被取消的。所以呢，当神造了人的时候呢，他就把自由放在里面。正像呢，一个这个打自己，有可能打出不好的东西出来，也可能打出伟大的文学作品出来。但是呢，当打自己打出不好的书信、害人的词句出来的时候，不等于打自己是没有用的，也不等于打自己是坏的，是证明它的可能性隐藏着可好可坏的地方。但是呢，什么叫做坏的地步呢？就是当你乱打的时候，错误产生。这个乱打是从哪里呢？不照规矩。所以呢，被造者回到真理的原则的时候，才不会产生乱子和邪恶出来。这个回到真理的原则，就是顺服上帝、信仰、奉献、爱主的地方。现在很多基督徒呢，不要听这些话。如果他从过去20年去把今天这几天道理想清楚，他减少很多信仰上的困难和无意味的争执。你有没有发现？你觉得哎呀，原来如此，你通了。哎，为什么做基督做几十年从来不听这些道理？因为牧师也不讲这些。那为什么不讲这些道理？因为不想这些道理。为什么不想这些道理呢？就是因为我讲的总是够了，我已经明白圣经。很多基督徒自以为明白圣经，你把它抓来一个问了，明白的都是5分、10分、15分，有的0分，而且还有负分，因为误会是你的原因。请问人的自由意志是绝对的？不，因为你的自由意志可善可恶，而你到恶的一方面的时候，神定了他是恶，他没有办法避开他的命运，一定要受神的审判。所以既然神的审判临到你，是他的意志来审判你错误的意志的话，那么你的意志就与神的意志是相对，所以你的意志不是绝对。英国的神学家 John Scott 说，连上帝的意志和自由也不是绝对。我吓一跳，这个 John Scott 可以讲这样的话， Even the freedom of God is not absolute。 我从来不敢说这一句话，但是后来我再想有道理。他的意思是说呢，上帝虽然自由，上帝也不能用自由来去犯罪，连他的自由都要附在他的真理的下面，自由都要附在他的义同良善的下面，所以连上帝的自由也不绝对。哎，这个就有道理。但我结果还是不要用他的词句，因为他的词句可能引起更多的误会。我有什么？神的自由是绝对的，但是神以他的自由降服在他属性的其他权柄之内，也是他自由同担任的身份。所以神以他绝对的自由来降服于他其他本性的状态，让他其他本性同他的自由产生绝对的调和，使这绝对的自由没有错误，没有产生错误的可能。所以这是神自己把自己的自由放在其他属性的约束之下的这个榜样，使我们懂得什么叫做 temperance， 能够self-control。这是圣灵的果子，因为圣灵就是神，神自己有这样的本性，所以当圣灵充满的人就产生效法从神的灵而来的那个能力，产生的果子，能够自我控制自己，这是很伟大的真理。最后一题，为什么成全以后人不能再犯罪？很简单，因为已经成全。你还要再犯罪吗？从前我小的时候常常听说，这块布很好，不会褪色，不会褪色。后来等到我们 买错了，一行就退了，乱七八糟才知道买错了。现在已经能够发明到不能褪色的，你不感谢你还盼望你能褪色吗？神给你用到一种成全，不能犯罪，那个地步是很奇妙。圣经有一句话，我这样了解，他说蒙拣选的天使，天使没有蒙救赎，救赎的范围只能在人的身上，而救赎的果实影响到大自然，但救赎的对象不是自然而是人，因为人有被救赎的可能。但是超自然的不单是人，超自然还有天使。为什么上帝不救赎天使？解答是什么？神只救赎亚伯拉罕，因为人有肉身的限制，肉身的 power 只能生。那一句我现在不提，但是回头来答你的问题。上帝说某拣选天使，这一句话就是上帝把一些天使带到一个被成全的不可能的犯罪的地步，从那些堕落的天使是平等给他们让才能脱离去的地步，那些堕落的天使神就审判他们，距离他们在黑暗中间给他们永远灭亡，不救他们。而这些呢，被造眼前有可能犯罪的不犯罪，神拣选他们去给他们恐吓成全的人道方式，不是救赎，就是成全之功，特别的恩典在他们身上。而人呢，是经过救赎才达到完全，这是很特别的经验，感谢神。所以呢，到大陆去传福音，你的能力有限，你的钱有限，你的口才有限，但是上帝说他要用你，不用天使。我用天使呢，不必用 loudspeaker， 啪就几千人会听。用天使不必坐飞机，就是他们自己会飞，而且不一定747两个，他六个。但是呢，上帝说我不用天使，为什么？因为他们有办法诉说从罪人变成圣徒的那个主观经验，他没有经历，但是你有，所以上帝用你用我，感谢主，感谢主，也到了这道时刻，求主继续带领我们以后的事情，明天晚上，后天晚上。愿主真理的圣灵打开我们的心，使我们进入更深入奥秘的深处，使我们信心更坚固，使我们的侍奉更活泼，使我们见证更多，使我们侍奉主爱我们的心更超越一切。听我们祷告，奉主。